川贺辩论谁是赢家？中共备战加强国防，高中生军训新规。中共打土豪查旧账，富商仓皇逃离中国。培训3000名外国警察，中共加强跨境控制。军舰发现隐藏网络，美国海军查获士兵藏天线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三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在9月10号川普和贺锦丽的首次辩论由美国广播公司主持，至少几千万美国人观看。根据最新民调，70%的美国人表示会观看辩论，30%表示辩论将影响他们投票。而双方的支持率，川普只领先1%。川贺辩论，川普在经济、移民等议题上领先。在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中，川普直奔中国和关税，两党的声音一致。他抨击贺锦丽和拜登推高了通胀，严重打击了美国人的银包。而拜登执政期间的通胀是历史上最严重。他说自己担任总统的时候，任期内的2018年达到 2.9%， 离任时仅 1.4%。川普说在现任政府领导下，几百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。贺锦丽允许外国罪犯非法进入美国，从而摧毁这个国家。他已经在政府工作3年半，完全有时间来修复边界，为什么没这样做呢？而中东俄乌正在发生战争，只有俄乌停战才最符合美国最佳利益。由于核武武装的力量，世界最终将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如果他是总统，会将俄乌战争完全结束。贺锦丽则说川普在外交政策上面是软弱的，他终结战争的方式就是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。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在节目中表示，单就辩论本身，贺锦丽表现比川普要好很多。川普明显没有做好功课，对于贺锦丽的攻击回击的力度明显不够。而贺锦丽的不足是，对于很多明显知道是假的和川普无关的事情，却一直重复在说。他认为贺锦丽一定是见好就收，不会再有第二次辩论。另外，辩论结束后，川普和贺锦丽的民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主要看未来一至两个月的经济变化。大概有超过55%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对于经济方面的能力比贺锦丽好很多。9月10号，中共政府对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再次审议，进一步规定学生军训的内容。当地驻地军事机关需要在学生的军事训练中提供教员、场地和设施，大学和高中都要加强学生军训。这个法案的第一次修订是在今年4月底，当时是这样说的，从儿童开始做起，塑造对外敌意。国防教育法强调两个概念，就是兵役和征兵，宣传学生要在征兵时有依法服兵役的意识，有光荣服兵役的氛围，还要学习习近平的军事思想。除了体能，还有基本的军事技能，包括轻武器射击、投弹、战术动作、格斗等等。分析说，中共推动国防教育可能就是帮战时做准备，亦可能是考虑实行义务兵役制度，或是利用学生维持战时的动荡社会。另外，一旦战事不利或发生疫情的时候，中共大面积的全国戒备亦有可能。自从习近平上台，不断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，其实和毛时代的人民武装部很相似，还在走毛时代的旧路。现在基本只有北朝鲜和俄罗斯是强制学生军训，俄罗斯有义务兵役制度，很多男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要服兵役，所以高中就要学怎样使用轻武器、参与战术训练等等。北韩对学生，特别是高中生，有强制性的军事训练。 培养学生对国家领导人的忠诚，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，要保持为国家献身的意愿。大多数国家的高中生没有军训，有亦是自愿的。例如日本没有正式的军队，只有用于防卫的自卫队，都是自愿招募学生的。台湾是全民义务兵役制，高中没有军训。以前台湾高中曾有严格的军事训练，但是近年来已被削弱。韩国虽然有义务服兵役，但高中亦没有正式军训。据阿波罗网站报道，全国各地已经设立了警税联合作战中心，北京亦不例外。这个给民营企业老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白手兴家的 A 老板经营建筑公司已经有几十年，资产达到几十亿。今年七月，税务突然找上门，带走2020年至2023年三年的所有财务相关报表和凭证。A 老板立即找关系查找原因，经过多方面反馈，最终知道了原因是警税联合作战中心成立，政府资金短缺，试图通过打土豪来获取资金，支撑庞大政府的营运。有人建议他首先赶紧出国，之后躺平破产倒闭，保住手头上的资金。据讲，北京有十几间民营建筑公司倒闭。A 老板知道了消息之后，立即买机票，留夜带家人飞去加拿大。按理讲，税务稽查，只要合理纳税就不怕查，点解啲人会建议佢走佬呢？认识 A 老板嘅 B 老板学历虽然唔高，但系非常聪明，做生意头脑一流。佢话。A 老板这几年经营的利润不错，尤其是之前的存货帮了很大忙，但因为国内总体经济形势不好，公司已经进行了五轮的减薪，最后一次甚至全体高管减薪一半，并设定了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绩效目标，目的只是令公司生存下去。即使是这样，公司都没有人主动辞职，最终公司都是没办法进行了三次裁员，从四年前的383人裁到现在的不到40人，甚至高层亦都被裁。但是所有的生存努力最终被这一次税务稽查彻底打破了。他说，可怕之处在于，如果税务机关拿到凭证之后，通常会找出发票不合规、人工费比例过高、材料费和施工项目不符等问题，这些都很常见。北京建筑市场的行规是拿项目需要给10%左右的市场费用，这个包括给相关领导部门和其他重要人员的费用，这部分的费用多数都没有发票，通常用人工费或材料费抵消，是行业惯例。即使是央企或者国企都是这样运作，但如今税务部门查账后补税是必然的了。不过最弊的就是现在警税联合作战后，罚款是以30年的基准计算，比如应缴交补税加埋迟交罚款，一年是2000万，最终可能放大30倍，这样的数额所有民营企业都承担不起啦。有些企业破财保命，倾家荡产，否则就面临牢狱之灾。 B 老板说，现在企业只能躺平，苟延残喘，首先希望不要被大数据筛查到，其次就是希望和自己有关联的领导不会被逮捕，这样才能够保住一部分资产。9月9号，中共公安部宣布，未来一年将培训3000名外国执法人员，并向多国派遣警务顾问，声称是帮助其他国家快速提高执法能力。专家认为，中共是在扩大海外影响力。近年来，中共在全球推行国际警务合作，分析专家认为，中国的全球安全计划可能意在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。中共总是强调中国几咁安全，并提供中国式的替代方案，尤其是他们最新的监控技术，包括可以人脸识别软件，对某些国家，特别是中小国家来讲，非常具有吸引力。但中共的计划不是只是单纯的执法合作， 更是一种扩展它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战略手段。这类警务合作实际上可能涉及情报收集和压制异议人士。专家还说，公安部公开发表言论说，中国的执法已经政治化，这些警察培训计划可以令中共逐步建立全球警务点，为它在太平洋的扩张提供基础。例如，中共曾通过类似计划获取南太平洋小岛的使用权。这个星期，海军时报揭露了美国海军曼彻斯特号上的一件事件，显示一些军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娱乐生活，不惜安装未经授权的高性能卫星天线。事件始于时任司令部高级长官马雷罗。曼彻斯特号在2023年4月准备前往西太平洋时，马雷罗和舰上的相关人员计划在船上安装一套 Starlink 卫星天线，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私人 Wi-Fi 网络，等他们在海上能够看电影、看体育比赛，还能和家人联系，而且天线的售价只是$2,800。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小细节，没有更改 Wi-Fi 设备的名称 Stinky。 这个低级错误最终令安全人员起了疑心。虽然马雷罗多次否认该网络的存在，并尝试通过改名来掩盖，但在8月份，海军通讯专家还是发现了这个设备，最终超过15名人员卷入其中。马雷罗因为多次向上级讲大话，受到最严重的惩罚，2024年春天在军事法庭被判有罪，降级为 E7 级士官。海军报告强调，这个未经授权的行为对舰艇和船员的安全构成巨大风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